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回到我们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这一期我这边有一个稿子是之前的云南阴阳路的下期。
嗯，
就很多时候咱们说鲶鱼很多故事是有上集没下集的，其实我们更希望能看到有上集没下集的情
况。对啊，那不最好
啊、最好的证明投稿人是安全的嘛。
对，
这有下集的这个事情啊，首先感谢广大鱼友的集思广益啊，真的是在我们评论区的鱼友的帮助之下，投稿人找到了方向，他真正的解答出了妹妹写的那一些文字的一个到底是什么个来源。
嗯
啊，但这个咱们放在后面说好吧。
行，那我先来一个老于这个后续一会儿让他讲、
嗯、
好吧。依然说我们客服号的鱼友叫小七啊，他说他投稿这件事情呢自己一直没想明白，是小学二三年级时候发生的。那时候咱们小七呢已经会自己坐公交车了
啊，
通常是早上爸爸送他上学，下午呢他就自己坐公交回家。
对，
小孩嘛那时候都贪吃啊、
嗯、
咱们小七也不例外，说家里面呢又不给零花钱，又怕他乱花钱嘛。他就经常把这坐车的钱啊拿去买零食去了，
嗨，
然后硬走走回家，说从学校走回去大概得要个二三十分钟了。
哦，那还好。
那还好吗？
啊，
坐车可能也就五分钟、
哦、
十分钟吧，对吧？
因为我小学大概从二三年级开始往家走是一小时嘛。
我操，
就其实挺快的，就跟同学一起走、啊、欢欢乐乐的，就感觉时间过得很快的样子。
我是走回去五分钟嘛，然后跟同学们嬉戏打闹五个小时。
哦、你好近啊，离你家离学校好近、啊。
对对对对，其实咱们小七在投稿里说，现在想想蛮危险的，那么小个孩子独自走在这马路上面，车来车往的。
哦，
不说遇上坏人，万一给车撞了，事情就不小。
哦，对对对，现在都是这种大马路嘛。
对，那投稿故事就发生在某天放学之后。
嗯，
那天小七呢，又是老惯例啊，
嗯、
用着坐车的钱买了吃的。正走路回家呢，
嗯，
为了抄近道啊，他在大路上面走了一会儿，就拐上了一条小路
啊。
这条小路就有点偏僻了，人呢不多，不多的原因啊，也不是因为偏僻之类的，而是这条路后面啊有几处坟地，
嗯，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管，经常看着就乱糟糟、脏兮兮的，可能是一些无主孤坟、
哦、
啊。路边呢有几栋老旧的房子，当时咱们小七路过其中一栋的时候，有个老婆婆呢叫住自己了。
啊，
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他具体说了什么了，大概意思就是让咱们小七呢陪他聊聊天，就这老婆婆可能想聊天了，
孤独了。
哎，咱们小七竟然真的停下来站在那里和他说话。
嗯，
具体聊什么依然是忘记了，只记得他说的呢是当地的方言啊。咱们小七那时候还好，只能说勉强听懂一部分，也尽量把自己要说的话翻译成这个方言和他聊。
哦，
虽然很多内容呢都模糊了，但咱们小七印象很深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记忆里面，那位老婆婆呢明明是在路边的房子里面叫住自己的、
嗯、
但印象中她却一直站在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只露出她的上半身和自己聊天
啊，
就像是那里呢有一扇门，只有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呢是空的，她就这样呢隔着门和咱们小七说话。
哦，那不是我大学里面租的房子吗？地下停车库呗、
嗯，
就是这个车库底下，就整个房子是类似于那种地基的感觉，
啊、
矮了半层
啊，有高低差。
哎，他站在这个门里面跟小七聊，这意思吧？估计是、
啊。那咱们小七就记得当时自己就问过这位老婆婆说：“您有小孩吗？”
嗯，
他说啊，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但很久没有回来看自己了。
哎，
那咱们小七又问：“那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呢？”老婆婆又说：“我在这儿养鸟。”
养鸟、
哎？对，还指了指身后。咱们小七呢就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了，很神奇啊，原本他身后黑乎乎的地方突然亮了起来、
嗯、
咱们小七看到有好几个特别大的鸟笼，还有零零散散几只小鸟在飞。
嗯，
咱们小七也不认识品种啊，觉得可能是麻雀之类的小鸟吧。
哦，
事情就是这样，咱们小七呢能记起来只有这些，至于往后他和老婆婆聊了什么以及自己怎么回家的，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嗯，
那接下来小七说重点来了，他一点点的回忆不起那天事情，是突然有一天呢爸爸送自己上学时候又路过那排房子了、
嗯、
小七看到那排房子已经被拆得乱七八糟，根本就不可能住人了， 他脑子里面突然就冒出一个念头，说房子都拆了，那位老婆婆去哪儿了？
对啊，
紧接着刚才那些事情就好像在自己脑海里面，就我刚才说的那一串嘛，在小七脑海里面啊，说可能我本人根本就不记得自己经历过这些，但那些记忆就是凭空塞进脑子里面了。
哦，突然浮现的这种
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呢，很多地方都显得很奇怪。首先呢，那些房子明明是和地面齐平的，但在印象里面，咱们小七好像是往下走了好几个台阶才站到这老奶奶面前的。其次，这位老奶奶说话声音很轻，加上这马路上车流声，小七得非常仔细才能听清。但自己又不太懂方言，听到他话之后呢，还得理解一会儿，转译一下，才能勉强回答。再有就是啊，咱们小七和老奶奶隔着那个门，很像小鹿后面这坟墓的形式，半圆形的，下面被封起来，上面是空的。一般当地啊，等人去世之后，把骨灰放进去啊，然后再把上面部分给封死了。这就是小七投的他经历的一个事情。
是我给他错误解读了，不是那种用于车库的那种改成的房子，就是坟呗。是吧？就这意思。
是
，而且他是已经忘记这一段事了。
感觉是经历过，但是被埋藏到深处了，是吧？
人类的这个短则记忆，他就让自己一定要忘记这个事情，因为不是什么好的记忆，他害怕之类的。
或者人家老奶奶也没有恶意啊，
是肯定是要比较肯定的，我感觉也是没有恶意的，就是想找人说说话。
对对对，
而且小孩子眼睛干净，你看得见，就找别人也听不见看不见
可能于当时也不是在房子什么里面吧，就是在
坟墓门口
坟边上吧。
对
啊，经过了然后被打招呼了，就聊了一会儿。
按照小七最后的这一段的意思是，这个坟墓只有等人去世之后骨灰放进去才会封起来。
对，
那这个老奶奶的房子就坟就没封吗？
那有没有可能
怪怪的？
老奶奶说她儿子女儿
很久没看她了，
可能图省事儿，直接把骨灰放进去了。
这不至于吧？我去，
那他看的是上半部分依旧是空着的嘛？
啊，
按他最后结尾这个习俗来看，应该理应是要封死的才对呀。
是
啊，那具体咱们也不知道了。希望咱们小七之后啊能够平安顺遂。
好嘞，听完麦秒这个民俗感拉满的投稿之后呀，我们先缓一缓啊，缓缓再听我们的云南那个事情的后续啊。
OK，
所有线索其实都指向让投稿人要去一趟哀牢山。其实最近也快过年了嘛，除了送礼的难题以外呢，新的一年我们应该对自己好一点。下面就先给大家介绍一款我自己用而且送礼两不误的超级好礼品。咱们的老朋友妙界R9柔锤肩颈按摩仪。这一会儿不按都有点想他了。平时基本上全靠他给我柔锤照顾着啊，肩颈真的是舒坦不少。妙界可以说是公认的好用啊，现在还有红火的新春限定版，大家过年送给父母或者送给自己准没错，趁年货节底价带回去，一起享受一下妙界优秀的柔锤技巧。这个 R9 按摩仪啊，它有三档力度，五种模式，按起来不是一般的得劲啊。上能一下一下夹捏后颈，下能持续的按压僵硬的斜方肌，再配上创新的每分钟1200次的高频捶打，这么一揉一锤一通，手法简直跟真人一模一样。
是
啊，再加上这艾灸炭热敷技术，给血液加速，疏通开淤堵，按完之后我爽的头皮发麻了。相信有很多朋友平时不注意姿势啊，肩颈酸痛就搁人硬扛。别真等有颈椎问题才着急，就跟我这一样。跟我一起把这个妙界扣上，把一年积攒的累都清一清。就我个人来说呢，其实用久了背部啊更挺一些，而且累了之后呢可以拿它来揉揉腰，散步回来还能捏捏腿，比去按摩店划算多了。而且操作有语音播报，好上手，还有超长的续航，大家出差旅游都能用，非常方便。现在这个年货节呢，领券满减享底价，保价大促，运费险，一年质量问题免费换新，两年质保，有新年礼盒，而且可以代写贺卡。那上次没买的朋友别犹豫啊，拿它自用或者送礼都不赖。行，那咱们老规矩，如果有需要的狱友呢，评论区自取。我们开始下一个故事。
OK。
行，那我这边就来今天这个算是给咱们上一期的一个结尾，其实没有真正结尾了，他后面还有事情在发生。因为我跟他后面聊了很多，他说后面要去一下哀牢山。有事情呢再跟我继续说。其实在我们上期的时候，在这个阴阳路上期的时候，他就有说要去哀牢山了，只是他那时候没有那么确定，只是说可能会去逛一下干嘛干嘛的。到这一期之后他就说的非常确定了， 我先给大家回忆一下啊，有没听过上一期的咱们别纠结不急，也可以去翻回去听，应该是一月多少号来着，我也忘记了，
离得不远，
月中吧，
就前几期节目，
对对，月中的一期节目，开头应该是云南阴阳路事件。那上一期讲的是咱们这个投稿人啊，叫小 F， 他跟妹妹呢遇到了一系列的离奇诡谲的事情，最早是他自己看到了一个反复跳楼的黑影，
对，
就感觉很恐怖，然后又看见了隔壁的一家人用他们云南本地的一个习俗，应该是白事的一部分啊，组成部分，但是那家人特别开心，喜笑颜开的，不知道为啥，就很诡异
啊。
之后就是他跟妹妹在遇到了桥下面像布的一个阵法一样，然后发现了之前那家人喜笑颜开送走的红盒子竟然出现在了那个桥底下那个阵法里面。
嗯，
自此之后妹妹和咱们投稿人小 F 就做了一些离奇诡谲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小 F 躲在柜子里面笑，蹲在柜子上面笑，就妹妹呢开始写一些非常奇怪的文字，而且她一开始是一两个字一两个字的写啊，写了一本，后面就开始整页整页的写，同样一本啊，她把这一页写满了，把这一本都写满了，并且她会跟小鸡说，姐姐我在写这是字，小鸡说是什么字啊，说这是一个故事，
嗯
啊，这妹妹这么说的。然后后面我们用在节目里面之后呢，就发动懂的鱼友来看嘛，因为一开始我的识图是告诉我们是蒙古文，
嗯，
但这个肯定是识错了，
对，
这底下有鱼友说是阿拉伯文，哎，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向，我找到了我们的顾问老 A 啊，西玄顾问老 A， 老 A 给我们用了很专业的方式解释说这个肯定不是阿拉伯文，因为他是学阿拉伯文的，然后这东西呢可能是少数民族的文字，某些古代文字，让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我还没来得及去找我的古汉语的一个老师朋友，小鸡说，哎呀，我想起来了，我们家有这个古彝族的这方面的，你不能说血统吧，反正这方面的历史，
嗯，
他就往古彝族的文字上去找，后面我们也解读出了 一串虽然不好理解但是有逻辑的一串译文。
对，
在直播里面我们有说过，
是
在应该是按某些案件结尾吧，我们也有把这个事情也拿出来又说了一次，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当然我们是翻译全错啊，
对对对，
每一句是对的，每一句是对的，但是这也是给了小七新的方向，他找到了真正懂这块的人来解读。那为什么小 F 要去解读这个事情呢？是他又遇到了一些离奇诡谲难以解释的现象或者遭遇。那我们来听一听到底什么事儿啊。小 F 说呢，他一直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事情啊已经过去了，但是这种侥幸心理落空了，没想到如此小概率的事件也落到自己头上了。
嗯，
这里我给他不能叫叠加了，我就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我说你后面遭遇到这么多离奇诡谲的事情，你妹妹还好吧？妹妹没事，好着呢，在学校学习呢。
妹妹没关系
、反倒是咱们已经成年的小 F 遇到各种事情了。
对，
那上次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奶奶就告诉他说，师父走之前啊叮嘱过你，跟妹妹绝对不能再想或者再提这个事情的任何细节，这个事情就像变成了一种你不能去触碰的东西一样，一旦触碰他就会找回来。小 F 当时心里面是这么想的。那时间久了他也渐渐不再想不再说了，那随着日子的推移一切都好起来了，但是他一直对一件事情非常的纠结，非常的难以忘怀，就是那些字。所以你看为什么小 F 一直在跟我讨论这个字的事情，而我们俩觉得比较恐怖的那种场景他好像就已经无所谓了。
嗯，
对吧，
字是因为他妹妹写的。
对对，而且这个字第一是他妹妹写的，第二他妹妹当时的状态情况绝对不对，第三是这个字这个本子上面有一股非常浓烈的香烛的味道。
是，
而且这个字是随着字的增多来出现的。那这个字我们也会把它再重新贴到这一块，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啊，整个事情的谜题太多了，问题也很多，他实在是好奇。于是呢，好奇心害死猫啊，他说这回真碰上墨菲定律了。他感觉是因为自己投稿了，而且被采纳了，不仅是咱们鱼友听到了，这东西也听到了。
哦，
所以一切都回来。那最近几天呢，就他在给我第二次投稿这几天啊，他正在遭遇各种离奇的恐怖的灵异事件。一开始他想我摆烂了，我就不管了，
哦，烦了
啊，烦了，真烦了。接着他又想说如果摆烂的话，那不如索性就把这个事情写成稿子再投给鲶鱼。
哦呦，
投铁了。 荣妹妹自从上次事件之后呢，就跟着小姨去四川读书了。这里她也回应了之前评论区和弹幕关于她小电驴的说法。
嗯，
那小电驴不是停那桥上，然后下桥底下捉妹妹去了吗？
嗯，
然后两人赶紧冲回家了，也估计有弹幕或者是评论区说：“哎，你这小电驴怎么办？”到小电驴推回来了。
哦，
小电驴推回去了。
他没讲，
对他没讲。那么首先他给大家解读的是第一个事情，解答的是第一个事情，那个影子重复跳楼的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不断的向周围的朋友和亲人求助，甚至也想到了互联网啊，就互联网后面就括号就是鲶鱼了啊。
嗯，
在众多回复中呢，他觉得有一位朋友说的最有道理，这人结合了602那户人家的具体情况以及咱们小 F 遇到的事情，得出了一个结论，大家当故事来听。小 F 也说我不敢确定这是100%真实的，但是他是所有答案中说法最有分量的。这个朋友呢，把所有情节啊、所有细节和所有的信息汇总起来了，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说602那户人家呢以前是开工厂的，这夫妻两个人呢是外省人，不是云南本地的。那可见这个朋友肯定是他身边的朋友，对这个事情知道的比较详尽啊，因为这一块我们当时投稿里面也没有说，
也没说
啊。那他们的工厂呢，在疫情期间因为经济萧条没钱支付工人工资，就不停的有工人上门讨薪，说这世道大家都不容易嘛，就工人很不容易肯定是的。
对，
但这夫妻两人也不是一定刻意的想要就是做坏人，不发你薪资，克扣你干嘛的，是真拿不出钱了。但是这两夫妻就是因为真拿不出钱了，也不知道从哪边听来的歪门邪道，就搞这个东西，搞出事情了。
搞啥呀？
按照他朋友的理解是，这对夫妻听信了别人的话，请了某个东西回家养着。虽然他们是咱们小 F 的邻居，但是不常回小区住，所以这个小区里面的房子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于骨灰房的这么个情况，专门供那个东西住。
哦，
那夫妻两人只偶尔回来，但是有一特点就是从来不过夜。
啊，
我回归回，但是我不过夜。那结合实际案例，因为这个工厂啊确实欠债很多，其中有一户工人家里面特别困难，上有老下有小，可能真的是活不下去了。试尽一切办法之后呢，只能不断的去找这两口子要钱。他去要钱之后呢，哎，其他的欠薪的工人也跟着去要，于是这个工厂里面爆发了很大的骚动，闹得很大，一直闹到上面去了。
嗯，
那这个事情后面呢莫名其妙的被平息了，而且这两口子还是一直欠着钱没还。不是说他们变卖资产啊，或者是借了什么什么钱来还，还了一部分什么的，还是没还。而带头闹事的那名工人啊，最后就莫名其妙的死掉了。
哎呦，咋死的？
就是莫名其妙的跳楼身亡。一开始大家以为他是觉得生活无望就自杀的，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小 F 和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去聊过，去了解过，讨论过，问过，这朋友就分析说，总感觉这人不像是自己跳下去的。不至于啊。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朋友的总结是，这夫妻两人听信谗言养了个很坏的东西，但自己其实根本就不懂怎么去养这个东西。他们养这东西的目的是，一方面呢解决当下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让日后的事业顺风顺水，同时呢也希望不要再有人闹他了。因为他们即将面临起诉嘛，
对，
所以就养了这么个，你不好说什么东西，咱们后面会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常见的什么泰国啊东南亚的，不是那东西。按照朋友的话说，这个工人就很可能是他们养的这东西弄死的。
哦，
对。那这些事情其实咱们小 F 在前面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过，在稿子里面其实有写，我没有把它放出来，因为小 F 自己推断他们是离东南亚比较近嘛，可能是养的什么小鬼啊拱卖农什么东西。我说一般没这么大的劲儿啊，就这东西小打小闹没这么大劲。
嗯，
那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小 F 自己也想清楚了一些事情，说那有些答案必须是自己去找的。所以关于那篇文章，那本子奇怪字写出来的内容，他会进行更多的补充和填坑。当他的稿子被我们采纳并且播出之后呢，他就以为这个事情啊起码是告一段落了，没想到这个怪事又开始了。他遇到的第一件怪事，这个具体是哪一天发生的他没说，但按他投稿，他一月份投的稿嘛，一月中旬投的稿，那这个事情也就估计是一月头发生，
今年的
啊。
嗯，
他说那几天啊，公司加班，他每天要很晚才能回家，基本上是在10:30或者到11:00左右。就奶奶说过这么一句话啊，说其实人和鬼啊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他 太阳出来的时候是人活动的时间，太阳落山月亮升起之后就是鬼的时间。
哎呦，
就奶奶说话文绉绉且挺害怕的啊。
是，而且很笃定啊。
而且奶奶还说了一个更笃定的事情，说黄昏是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
哇，
就黄昏之前啊，咱们人活动，黄昏之后人当然也活动啊，鬼也出来了啊。那事情发生在26年的1月5号，元旦刚过，公司堆积的事情呢就开始运转，大家都在加班。当时咱们小 F 啊格外倒霉，他要加班到11点左右才能下班。他写了个括号，可能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吧。那天下班之后呢，他又走回了回家的那条必经的小区路上面，路一边是路灯，另外一边是房子。就公司离家其实不远啊，他一向都是要么走路，要么骑车。那天刚踏入第一个路段，他就闻到了类似于鱼的腥臭味，但是这条路上面也没什么河啊、水池啊这些东西，他就想着，哎呦，可能是谁家晾的小鱼干，啊，臭了。
嗯，
也没多想，挎着包继续走。结果没走两步，群里面发工作通知了，他就低头开始接收文件，刚抬头就看见第三个路灯下面站着一个人影。
嗯，
这个人影看上去像个女孩子，她一开始也没太在意，她想着，哎，这个班下班的牛马不止我一个呀，
真是。
嗯，于是她又低头去回复工作群，一边回复工作群一边继续往前走。
哇，太绝望了。
嗯，走了差不多5个路灯的距离，她抬头一看，哎，这人怎么还站在原地不动啊。她说这人不会是等车吧，可能就不是我这种牛马了，他要过夜生活。
嗯，
管他呢，又开始低头忙工作了。又走了5分钟，他感觉不对了，说这路天天走没这么长啊，回家路哪有这么远啊。他就愣了一下，还是没管，继续低头处理工作。后面括号，毕竟工作要紧，就何必呢
啊，真是嘛，
就日常就算了，就遇到怪事了咱们还以眼前的事情为主啊。
对，
但是他一边忙就一边想，说这条路啊我走过不下上千遍了，每天闭眼都能回家，怎么现在还没到啊。这下他有点慌了，常听灵异故事，想着这不会是鬼打墙吧，这么倒霉让我撞上了。他就愣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办，就只好停下来拼命的在手机里面问豆包。
问豆包，
问豆包说
一直入呢，
问豆包说鬼打墙怎么办，但是好像没有一个答案让他信服。但更可怕的事情是，前面那个女孩子的身影啊依旧是站在路灯下面。
哦，
跟着他动
那么久
了，要么是这东西跟着他动，跟他这距离也没变，恒定的距离，要么就是说这小 F 自己在原地打转。
哎，对，
反正就是两种之一吧。小 F 想，那既然这 AI 没用，我还是搞点有用的，放下手机，心里面开始念阿弥陀佛，默念，希望念这有用嘛，但还是没用。他想说，既然前面站着个人，我就姑且当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我要不要试着搭句话问问看。
哦，
搭话一下。结果他刚往前走一步，哎，这女孩的背影也往前走一步，他愣住了，抬脚又动一步，这人也跟着动一步。他咽了咽口水说，我靠，这不会是鬼吧，刚才我都埋头看手机回复这工作呢，这甲方和鬼都恐怖啊，
真是。
他说坏了，坏东西又跟过来，他就硬着头皮往前又走了好几步，这女的身影啊也往前走了几步。他说，我知道我撞鬼了。那还说什么呢，他想回家路不止这一条，我打不过我还不能躲吗。他果断转身准备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可以说是跟这个女鬼吧背道而驰。小 F 也挺好玩，一开始说人家同命相连的女孩子打工牛马，后面说，哎呦，有夜生活的女孩子，再往后这女的现在是这女鬼。称呼是有变化的啊。
开始变了
啊。结果啊她走了几步，这影子背对着她倒退几步。
哎呀我天，是跟着的呀。
就是、跟着的，而且就是给你看我影子，就是给你看我背，我就不给你看我正脸。你往后走我就倒退，你往前走我就正常走。而且小 F 说自己走得越快，这东西倒退的就越快。他当时头皮发麻，心里面就一个念想说赶紧跑。一开始是快走，但觉得这条路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没有尽头一样，就只能从快走变成了小跑，最后变成了狂奔。他都不知道跑了多久，就感觉今天晚上可能回不了家了， 说这路灯一直往前延伸，这条路像没有尽头一样，旁边都是房子，但是他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口。当他第四次路过五号路灯的时候，他就决定停下来了。为啥呢？因为他发现后面这影子不见了。当时小 F 松了口气，说不见了也好，至少不会突然扑到我面前，不会给我贴脸杀。他也真跑不动了，刚好这楼底下有一排铺面，他就想着去这个临街铺面旁边坐一下，说我这边安静下来，把这个心态调整好，闭着眼睛冥想一会儿，说不定呢我就能走出去了，就能突破这个鬼打墙的状态了。那其中的一家铺面啊是玻璃门，这个门前面有个小台子，就刚好可以坐下来，他就侧身坐下了，刚缓了口气，整个人被吓得是愣在原地。
咋了呀？
他说因为看见在玻璃门的倒影里面映着他跟那个女人两个人的影子。
哦，
什么个姿势啊，什么个状态，这女的还是背着他，和他几乎可以说是背靠背贴着，就这么贴在一起，
哦，就跟着他身后，
一直跟着他身后。那最可怕的说，小 F 说你要是跟在我身后，以我这么多年听灵异的这个故事的经历来说，就不算啥，就没少听，我不害怕。可怕的是什么呢？他说这次我看清楚了这个女人的脸，是她自己。
啊，是她自己？
对，
小 F 啊，
她自己的脸
啊。
就你想一下，有一个人跟你背靠背贴着坐着，然后你转过头看旁边的玻璃门的时候，反光看到有这么一个像卡帕一样的这标志，对吧？
啊，背靠背，
你背后这人也跟着你一样转过脸，
嗯，
动作一致的嘛，然后两张脸一样。
哎呦，
要我可能已经嘎过去了，吓昏过去了。这里呢有一张图片，就是当时他拍的，不是他当下拍的，是之后给我们补拍的。他说当时我就是在这个店铺门口坐着，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门特别反光，可以这么说，特别反光。那当时小 F 就条件反射的猛转过头，看见另外一个自己就左手挎着包跟他背对背坐在一起嘛。一开始啊，这另外一个小 F 吧也没有任何动作，直到我们真正的小 F 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瞬间就头皮发麻了。你猜是啥味道？
香。
对了
啊，
我以为你会说是之前的那个小鱼干味道。
啊那对不起，我忘了。
嗨，是香，真的是香的味道
啊。
当时其实看到我这儿我也麻了，因为我是一直以为他是发语音给我的，他听，我是听他说我闻到个味道，脑鱼里猜什么味道。我第一反应是小鱼干嘛，你一直在说臭臭的鱼腥味，
嗯，
没想到直接插到最前面去了，
啊，
香的味道。然后他就听见背对着自己的这个女鬼吧，长得跟他一样，嘴里面开始发出类似于悄悄话的声音，而且越念越快，越念越快，到最后就变成像念经一样的这种喃喃自语了。小 F 说我直观的能感受到他妈妈说过的那种恐惧感，他不知道自己愣了多久啊，当时已经没有办法思考了，只能看见这个玻璃门倒影里面背对着小 F 的小 F，
嗯，
背对着自己的这个长得跟自己一样的东西在疯狂念经，他差点没吓死。不过还好，不知道过了几分钟啊，手机铃声响起来了，微信有人给他打电话，
嗯，
把他拉回现实了。
就是半天没回甲方消息吗？
对喽，甲方救了。
太可怕了，从另一种恐怖，
啊，
就是，
拉回到了，
坠入到另外一种恐怖。
啊，是他同事说，哎，那甲方在这个群里面艾特你，你赶紧回他呀，你不是怎么这一部分是你负责的呀。小 F 哎呦，回来了，也先不急回着甲方了，他确实现在还坐在那个玻璃门前面，但是一切呢好像就恢复正常了，就掏出手机一看时间，凌晨3:37。
不是，怎么折腾那么久啊，
就过去了3-4个小时。这后来啊，一直是他爸妈穿着睡衣到楼下找到小 F， 他坐在那儿。
哦，
到那时候是冬天。那自从那天开始，小 F 又开始发烧了，不知道是当时冻着了还是感冒了，总之他是一到傍晚就开始烧。
哎呦，傍晚。
对，就是白天没事，一到晚上就开始烧，就跟他奶奶说的一样。
对，
黄昏的时候。好在是呢，这个怪事结束之后，他迎来了第一个周末。这个周末 啊即便是他晚上会发烧啊，他说朋友约他出去玩，他就决定跟大家出去坐坐，想着人多人气旺好一点。而且这个朋友呢是他玩的特别好的朋友，可以说是闺蜜。
嗯，
这个因为后面还会出现一个闺蜜，这个闺蜜呢按照小 F 的意思，我们喊她老闺蜜。 啊，为什么
认识的？
对对对，他们是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校，特别有缘。然后毕业之后工作地点也近，家里的也近，
是
老闺蜜了。这好像南京有老兄弟的说法啊，但是没有老闺蜜的说法。
有吗？老兄弟，
老兄弟了，对吧？老表
啊。
回到稿子啊，说那天玩了之后呢，小 F 也正常回家，差不多到了11:30左右。结果第二天，这个小 F 给闺蜜发消息，给老闺蜜发消息啊，她就没回。
嗯，
一开始小 F 以为是她在忙，就没管。但是这人跟小 F 足足断联了2天，
我一直没回，
消息不回，电话不接，人也找不到。
啊，
小 F 当时特别生气，说我们玩这么多年了，你突然不理我了。如果你觉得我哪边做的不好，做错了，想跟我断绝这个闺蜜关系，你跟我直接说。你不想跟我说，你线上跟我说一声，对吧？你不想当面跟我说，你线上给我发个微信也行。你不能给我玩消失啊！
那坐飞机呢？万一
就坐2天飞机
啊，
就去出国，然后落地之后就没电话卡是吧？
再玩，
你合理能合理化，能合理化，能合理化。确实是这样，但是没有啊。一直到了第3天，也就是周二的时候，这人回消息了。
嗯，
小 F 质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过了好一会儿，这闺蜜才说：“我手机坏了，屏幕碎了，我这2天是修手机去了，所以没联系。”
你看看，
也站不太住脚
啊，是吧？
当代人没手机怎么活
啊？也是
啊。当时小 F 还嘲笑他说：“你这什么手啊？这拿不住手机摔碎了
啊，手上没锣
啊。”这南京话的。过了几分钟之后呀。闺蜜突然发来了一条信息说，小 F 你是不是有病啊？
啊
啊，就说的这句话，原文是，小 F 你是不是有什么病？
这是到底是骂街还是问话呀？
从字面意思看肯定是问话，但肯定是没有骂街的意思啊。就小 F 很奇怪啊，说以为是他在跟我开玩笑，说好朋友之间也经常这么说话嘛。
嗯，
只是他平常不会用这种文字的形式对我展现
啊。对，直接讲话嘛，
讲话好一点。你们是不是有病
啊？你是不是有病啊？
对，
这也正常，
这正常的。但是打字是第一次
啊，
所以呢，小 F 当时还是笑着打字回来说：“我有没有病？你不知道啊？”
啊，这真是标准朋友了。
后面可能就是你有没有药啊？你有多少啊？有多少吃多少，
对
吧？进行这种轮回了。结果啊，他没得到这种。他印象中或者准备得到的答案，过了一会儿呢，这个老闺蜜又很认真的又打了一遍字，说小 F 你到底是不是有什么病？
啊
这么问，小 F 就有点生气，说我能有什么病啊？天天跟你待在一起，健不健康你不知道？这闺蜜说啊，如果真的有病的话，要去看医生。说这么个话，
这表象在哪儿呢？为什么这么问呢？
哎，对，小 F 当时有点摸不着头脑啊，就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了呀？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产生了。又过了1分钟，闺蜜直接发了一个视频，小 F 点开一看，人傻了。视频里面小 F 在跳笙。
跳笙？
哎，就是那个管弦乐器嘛，吹的那个笙。我记得中国有个很有名的笙的演奏家叫吴桐，唱那个《春光灿烂猪八戒》的。
那跳笙是啥？
哎，跳笙是云南的一种特色舞蹈。
哦
啊，这么个
跳舞，
大家对跳舞，大家可以看一下云南的一个舞蹈。这当时老闺蜜就说啊，说那天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走着走着，你突然莫名其妙的往前走了好几步，然后就开始跳绳了，跳这个舞。当时闺蜜喊了她好几遍，她都没反应，她也不敢上前，就吓得就只能拿手机开始录像。闺蜜说就怕你到时候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录下来呢，到时候发给你，你不承认也得承认，这视频里面就是你啊。
嗯，
结果她拍视频时候害怕，手抖，啪，手机就掉下去碎了。
我是因为这个碎的？
对，就是因为这个碎
了。害怕了，
害怕手机掉地碎了。
哦，
所以她在问小 F 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病啊？有什么梦游症啊，甚至是人格分裂啊，这种。
这不是走路呢，走好好的梦游啊。
哎，莫名其妙。那这里呢是我打过码的小 F 和闺蜜的聊天记录，确实有这么一段视频，但是视频本身小 F 没有发过来，有一个这个视频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因为这个视频小 F 说他觉得太晦气给删掉了啊。但是从小 F 的视角来看，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因为在他的记忆里面，那天跟闺蜜从岔路分开之后呢，闺蜜是往自己回家的方向走，小 F 是往他的方向走，之后就什么也没发生了，他就根本不知道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当时是真的有点吓到他。 那后来没办法，就觉得老闺蜜已经被吓得不轻了，就只能安排她说啊，没事没事，那时候我在搞抽象呢，我就吓吓你。
哦，
她就害怕闺蜜害怕嘛。
对，
但是她也不敢跟闺蜜详说自己遭遇到的这种种离奇的事情，怕她担心
啊。这些事情没和朋友说过
啊，没和这个朋友说过，也怕她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或者给她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就只能骗她说我在搞抽象，我在恶作剧。结果啊，她去上班前一天加班到很晚。公司有一个新的同事叫她小林，是个小姑娘，也跟小 F 处得很好，也是小闺蜜啊，新闺蜜。这个小林呢家住在公园旁边，这个地方啊比较偏，她一个人回去呢小 F 不太放心，就晚上送她回家。就公司事情多啊，加班到很晚，然后小 F 又比她大几岁，就送她回去。这路上呢，这小林就跟她说我家书房啊正好可以看到公园的那一大片草坪，平时除了有人露营啊、遛狗啊、情侣约会啊，就没啥人去了，也不少哈，也不少。
啊，对，
因为这个草坪呢，要爬一段路，有点高，所以身体或者腿脚不好的人呢就不会去了，啊，就不太方便。能做替代的地方还很多，啊，只有那些搞露营的什么的人会去，遛狗狗的精力比较旺盛嘛，
是
要把它弄得比较累，所以晚上不会叫。所以那天小 F 送他回家之后呢，小 F 说我就回去了。第二天到公司发现小林请假了，想着说哎呦他不会是流感了吧，结果他一连请了好几天的假，就工作一大堆，小林那份没人做，就轮到小 F 了。
哎，
小 F 说这工作我做不完
啊，
就赶紧发微信问他说小林你严不严重啊，请了这么久的假。他比较耿直啊，
嗯，
我到这儿我就结束了。小 F 加了句工作堆了好多回来怎么办呢，
等你忙完我就好了。
嗨，结果小林回了他一句 F 姐你是不是有什么病啊。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只有恐怖的感觉。
对呀，
这两人问话是一模一样的。这小 F 当时愣住了，就打字赶紧问他说到底怎么回事，
就什么意思呗。
什么意思，你单独一个人问我我还能接受，怎么又一个人问我同样的话。这小林说我不去上班不是因为感冒或者家里面的事情，我是被吓掉魂了。云南有种说法说人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就会掉魂，魂从体内出去必须叫回来，否则人就好不了啊。各地都有这种说法。
对，
可能云南这边他不拘泥于小孩子，成年人也会。这小 F 就问他说你怎么被吓掉魂的呀。小林说你送我回家那天已经很晚了，我一个人住，我睡之前呢想去书房拔掉这个路由器的这个电源线，我省电啊，我省电。
我天，这太省了。
然后刚才也跟你说了，我从这个书房啊落地窗往下看，就正好能看到那个草坪嘛。小 F 说：“对对对，怎么了？”小林说：“我看见啊，你跟一群人围了一个大圈，在那边跳深舞呢。”
啊，
手拉着手，还在这边跳那深舞。他还说，那群人啊没下巴，
没下，半张脸。
半张脸，当晚他就下病了，一直发烧上不了班，请假第三天他实在是受不了了，感觉整个人啊就像从水捞出来一样，特别的黏糊和昏沉，就只能打电话给乡下的父母让他们过来帮忙。那他妈妈听说之后呢，告诉小林说哎呦不用害怕啊，这个我们是有潜力的，有先例的，在咱们老家这种情况啊叫做你看到了鬼跳身。
这还有专业术语。
对，这鬼在跳身，鬼跳身，但是这鬼里面有小 F。
对，这最吓人
啊。小 F 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在他的记忆里面送小林回家之后自己也回家了，怎么可能去做这些事情。这里呢有一张小林给小 F 发的聊天截图，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后面呢这小林就劝他说，毕竟不是老闺蜜啊，就比较婉转，就说如果说你真有什么情况建议你去看看医生，从科学的角度也可能是精神的问题，压力太大之类的，也可能是我。小林说也可能是 F 姐没事，也可能是我，可能是我自己出现幻觉了。这总之反正咱们两方面都预防一下嘛，咱们俩都去看看
啊。是
怎么说的，那最后呢这个小林啊就还是很害怕小 F 出问题了，给他推了一个人，我们喊他土哥啊。土地的土，喊他土哥。他说这个土哥是妈妈那边一个看事儿的，他们老家的，妈妈娘家那边遇到一些怪事邪事都会去找这个土哥，他看是非常的灵验，而且人非常好。之后呢小 F 加上了土哥的微信， 为什么喊他土哥啊？小 F 自己起的，因为他是个本职工作是卖土特产，是个老板。彝族，老家在云南，现在人呢在浙江做生意，其实离云南还蛮远的。
嗯，
当时小 F 就半信半疑的把自己遇到的这些事情呢全部给土哥讲，一开始就讲了鬼跳绳啊和跳绳舞的这事儿。土哥说：“哎呦，看来你有开头啊，一般人不会莫名其妙做这个事情的，你把你的故事娓娓道来吧。”
哦，说明白了。
哎，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说了。
那
说完之后呢，这个土哥啊就说，你不是查到了那什么古彝文的那个字吗？发来看看。哎，小 F 想了想，把剩下的几张照片全部发给他了，也就是发给我们的这几张，大家看到的这几张啊。
对。
而且小 F 还故意问他说：“这是不是古彝文啊？”就想试探他懂不懂嘛。
对。
结果呢，这土哥人也是干脆，也是实诚，就说这个事情啊，我不会整，就古彝文的事情我不会，我得找人看。
嗯。
他们的聊天就这么搁置了。然后这土哥说呢：“我要去问问爷爷。”他亲爷爷，然后我再回来告诉你什么事情。我家是家传的啊，传承下来的。
哦、
我爷爷最牛逼，蓝条最多、
嗯、
啊。当时呢，小 F 也是半信半疑，因为前一段时间他不是发烧嘛，想着我总不能任由这东西欺负吧，就去了附近的庙里面拜拜。他们当地呢有一个土主庙，像我挺旺的，这神像倒是不高，小小的，但说特别灵验。这个神像本身是石灰做的，他就去这个土主庙里面想拜拜，看看能不能抵挡一下，结果出事情。小 F 去的时候点香，把三炷香放到了很大的火里面烧，但怎么烧这香点不着。
哦，
用打火机点也点不着。就庙里面点香，特别是一些大庙香火旺的庙，它是有一个炉子专门里面燃着火供你去点香的。
对对，
点不着。他用打火机也点不着，没办法呀，他就用烧红的炭，然后把香放到炭上面去点，才把这三炷香点着。等他跨进土主庙的时候，举香刚要拜，神像倒了。
神像倒了？
对。小 F 说，我一点不夸张，当时没有风，这神像是石灰和石膏做的，绝对不可能被风吹倒。他不偏不倚，正要举香的那一瞬间，这香都还没举过头，啪倒了。
哇，
说当时很多注意到这个事情的人，所有的人就把这个目光转移到小 F 脸上，看他的眼神都变了。当时管事的一个老婆婆反应比较快啊，就是这个估计是庙祝的这种身份，就赶紧先过去把神像扶起来了，开始对周围的人插科打诨，说：“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应该是昨天我们重新垫这个瓷砖没垫稳，神像可能受力不稳才倒的。”同时呢，他赶紧快步走到小 F 身边，拽过他。力气大到不容拒绝啊，就也是安慰他啊，没事姑娘，没事啊，没事，然后赶紧就转头，都散了都散了啊，没事。小 F 说，我当时真的是被吓到了。这老婆婆拉住他，把他拉出了土主庙之后，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了？小 F 说，是啊，我就是遇到事情才来庙里面求助的呀。
对。
老婆婆说，土主管不了这个事情，你这个事情啊要找能管的人去管。
谁呢？
没说，你快回去吧。
哦，
啊，就没给他说，是他也估计老婆婆也不知道，但人老婆婆呢人也好，看他心神不宁的样子，就可怜他，给他一个心理安慰啊，就把自己脖子上面挂的吊坠拿下来给了他。
哦，
这个同时呢，他往里面塞了一张小小的符纸，说没事儿，你带着这个呢起码能护你平安，就给他了。
嗯、哦，
啊，就这么个挂坠和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有照片。
是，谢谢老婆婆。
嗯，小 F 呢就带着这个小坠子回家了，没收他钱啊。一直到了差不多1月19号，小 F 说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土哥还没回他消息呢。而且这几天啊，怪事不断，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可怕，但是小 F 每天晚上都会莫名其妙的惊醒，睡得特别不踏实，神经衰弱，干什么事情也提不起精神，而且持续发烧。你看，从一月头5、6号的样子，发烧发到了19号，2周了啊。
对。
小 F 说，我真的很讨厌发烧，去医院检查呢也查不出什么发炎，就是莫名其妙发烧，打针回来之后呢没事儿，到了晚上1、2点之后又烧起来了，而且他打完针还要去加班，早上打针下午加班，晚上打针早上上班，特别累，真折磨啊，他浑身都不得劲。好在是土哥终于是发来消息了。
嗯，
小 F 说他真神了啊，居然把这几张图上的文字翻译出来了。他说自己去问爷爷的，说这个事情特别的不好弄，然后他说确实是一段文字，但是呢 不全，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具体的情况。以下就是土哥翻译的文字的截图吧，我这边放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每个字都认识，但是也不会念啊
，
串在一起就都认识，能念出来，但是串在一起没啥意义，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放在这个咱们节目里面，大家直接看就行了。
嗯，
当时呢，这小 F 跟土哥说，这就是我妹妹写下的那这篇文字，他写了一本，这一整本被另外一个师傅给带走了。土哥立刻接话说：“带走了好，带走了好，
带走好。”
哎，他就解释说，其实这东西是一个咒，很长的一个咒本，咒语的咒，本身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古彝族留下来的。
哦，
然后小 F 赶紧跟他说邻居养东西的事情。这土哥又补充说：“这么个情况，那你家这邻居绝对不会有任何好下场的。”
嗯，
说敢养这东西的人已经不是一般人了，而且还指点他们养这东西的人更是坏人中的坏人，畜生中的畜生。
哦，
被他这么一说，小 F 说：“别的我先不谈，我感觉我这边的事情很难搞了呀。”
对啊，
你说的这么玄乎，这么凶，那我这儿咋搞呢？后来呢，这土哥就说：“哎，这东西确实很凶。按照爷爷的说法，他爷爷是彝族嘛，
嗯，
就翻译过来的文字呢，大概是说这个文字特别的精，精是精神的精，我也不知道是精明的意思还是精神的意思。说那个东西呢，把所有的字只写一半。
哦，那就是精明。
哎，精明。另外一半呢，他不写，所以很多软件它翻译不出来，也只能翻译一半，但。”即使这一半也足够把一群人搞死。
哎呦，
啊，就是非常，大家可以看啊，就每个字咱们都认识，只是你放在一起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概念啊。这边我也会给贴图。这爷爷呢，对照了好多古书才得出来以上这些字，说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个很古老的咒文，本身呢就不是好东西。爷爷还说，彝族各个地方的方言声调都不一样，就查了，真的查了很久才翻译出来的。就他知道老人家已经尽力了嘛。而且土哥爷爷已经85岁高龄了，这爷爷继续说，这翻译出来的文字呢，指的是一个人发生了一件事。
嗯，
就确实我没说错啊，小 F 也没也是原话说的，给人感觉确实有一点那种怪怪的感觉，你也不说是具体什么东西，但人家翻译出来解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对，
当时小 F 听了之后心里面咯噔了一下，说：“哎呦，就像我妹妹说的一样，这是一个故事，对吧？一个事儿。”而且这些字呢都指向了一个叫做阿佐古的人啊，佐是单人旁一个佐，阿佐古的人，他翻译过来的意思是邪，
邪，
嗯
嗯，
非常不好的东西。后来这爷爷呢也给小 F 普及了一些彝族的知识，说彝族是一个博爱勇敢的民族，在彝族的神话中太阳是女的，所以人们看太阳的时候会被他用绣花针刺伤眼睛，觉得很刺眼。
哦，
很有意思。月亮是个小伙子，不怕被看，所以月亮不刺眼。火和老虎是彝族的化身，庇护着世世代代的彝族人。彝族很早是个母系社会嘛，所以男性对女性和母亲特别尊重，一切生物都是由母亲孕育的。土哥的爷爷还说，彝族人讲究的是落叶归根，无论去哪儿，死后都要回归出生的地方来安葬。所以彝族的祖先呢，一直生活在大山里面，即便是死在外面，遗体无法运回，实在不行，你把骨灰给我带回来。
啊，
理论上是土葬，但是我就要回归故里。你实在你。遗体带不回来，你给我烧了也得带回去。
是，
所以爷爷说，小 F 啊，你遇到这东西啊，本来是被埋在山里面的，而且是一座很大的山，是被人挖出来用来做不好的事情，类似于被别人刨了坟，拿骨头来做坏事儿
啊，
这么个情况。而且那些人把它挖出来利用呢，却不知道怎么送回去，于是这东西就在被不停的转手，被忽悠，一个传一个，都只知道养，不知道送。导致他越来越强，本来就很凶，现在就更凶。
哦，就这东西
啊，
还转手不少次。
对，这东西，我一开始想着说是不是啊，这80年代、70年代的什么东西，然后被挖出来来做坏事儿。这爷爷的意思可能是上古时期很古代的一个东西，就在这么几百年一直在被不停的转手，因为你有用啊，对吧？
嗯，
你比方说我求一个什么坏的事情，我觉得哎有用啊。本身就是损人不利己的，妙妙说我也有个损人不利己的请求，我说哎，这东西有用给你了
啊。
理论上来说我用完之后应该把它送回那座山
啊，
对吧？
对对 对, 对，
那这东西上面的凶器就愈演愈烈，
一直在外面。
对，所以爷爷说呢，这个事情啊我也无能为力啊，非凡人所为，你自己去解决吧，小 F。 就小 F 愣住了，我也没养他呀，我怎么去解决、
嗯、
不是我都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啊。你如果说是当时那个我隔壁夫妻请的那个红盒子里面的东西，这东西不是被水冲走了吗？或者被人拿走了吗？都不在我手上、啊、我怎么送、啊、我怎么解决啊。这土哥就这边插话说，嗯，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个东西选择了你啊，命中注定。小 F 说，天啊，我到底怎么办啊。后面他爷爷说，那些最早做这个事情或者是拿这个东西来处理事情的人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挖出来之后呢不会送回去，所以他才特别凶。要不是你命大呀，就小 F 你命大呀，你早被他搞死了，而且会死得特别惨。
哎呦喂、
啊、小 F 当时他说，我当时想的就是算了，我摆烂啊，我投稿去了，我摆烂了。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怎么办？爷爷说，这东西本来是埋在地下的，讲究落叶归根，既然要归根，你就要把它带回去，送回它原本该待着的地方。这小 F 也不知道怎么办，爷爷就说呢，这条路只能你一个人走，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现在用什么方式存在，存在在什么地方，谁都不知道，这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没有办法靠任何的科学甚至是玄学来解释，解释不了，你只能靠运气了。而且土哥的爷爷还说应该是云南有一座特别古老的山脉，你得去找。
嗯，
小 F 当晚就开始翻导航，他说，老于你猜我看到什么了？哀牢山。
哎呦喂，这地方啊，
哀牢山离小 F 不远，甚至是他的这个能允许进入的景区，这个地方离小 F 只有100公里，就离他所在地只有100公里，很近。
嗯，
小 F 心想说，这东西绝必是要搞死，
真是
爱崂山就爱崂山吧，去碰碰运气，反正网上面说那么恐怖，说不定我去了能逢凶化吉呢。哎，他说只有这个办法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最后呢，小 F 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今年他们调休，所以小 F 呢多上了几天班，他准备把年假调休假和过年春节放在一起休了，然后去爱崂山碰碰运气，希望这一次能够找到答案，解决这个事情，如果有后续他还会继续投稿，祝他好运，投稿到此结束。
哦呦喂，
这么个事情，
哎呦，这太多感叹了。
是
第一层最质朴的感叹就是上班还得请假，
嗨，
得 找时间才能解决这种事情，
可不
还是上班凶一点，
上班凶，上班凶、
啊、这事情按我的理解理一下、
嗯、
就是他这邻居养了个脏东西，
对，
然后导致有另外一个小 F 出现了。
我觉得后面小 F 遇到的种种情况都是这个脏东西衍生出来吸引过来或者制造出来的，
嗯，
就是这么个东西。而且后面啊，我有跟他聊天，就土哥爷爷，就其实讲到最后，人土哥和爷爷在起码在那个阶段没有告诉他这个东西具体是什么东西嘛，你哪怕告诉我是个啥，对吧，我也能去处理。我最怕的就是我都不知道是个啥，我去爱崂山之后我干嘛呢？我把自己埋在土里面吗？
哦，他就是不用去这邻居家把那玩意儿翻出来啊。
这邻居在第一篇咱们上篇的时候，他不是用仪式的方式把这东西给送走了吗？然后放到那个桥底下、
嗯、啊，对。
然后放到桥底下之后，不知道是被他们又拿回去了，还是说涨水的时候被水冲走了？
啊，就目前找不到那东西、
啊，找不到了。甚至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那东西，
但是缠着咱们小 F。
对。
那你这去山里面你咋办啊？
嗯，
就跟你讲的一样。
我跟他说，难点不就是我们连这东西是啥都不知道。
对、
啊。你去山里面你怎么办？你祭天还是跪拜还是上香还是把自己埋土里面？
你这么大个山子。
啊，对，你且不说你去那座山的什么地方。小 F 给我的意思是，他小 F 比较乐观，他说我感觉去了之后这东西就自己就回去了。
啊、
哦。他一进这个爱崂山地带，哎呦。到第二了，我走了。小 F 是怎么想的？
嗯，
我想的可能会更具象一些啊。而且后面啊，这个土哥的爷爷跟小 F 聊天的时候说，老爷子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不是那个红盒子里面的东西，但他说如果是，那这盒子里面要么是装的一些指骨，要么是装的一片带头发的头骨。
指骨和头骨，
对，
人骨呗，
人骨
啊。
而且他说呢，这东西应该就属于那种。相当于被碎尸万段的
啊，
东一块西一块的，每一个部位都有不同的功效。
火
啊，比方说你求财可能是要头骨，你求运求桃花要指骨，你求把人去小人可能要这膝盖骨，意思对不对？
这意思嘛。
对对对、
嗯、
而且爷爷还说他已经不是一个整体的，到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容忍他。爷爷的原话是容忍他，因为太邪了，碎尸万段之后埋的东一块西一块。爷爷原话是这么写的。
哎呀，这有点凶的，有点像电影的 BOSS 一样
啊。所以我就跟小 F 两人分析复盘，也复盘不出个任何东西。
是啊，
就是小 F 就说等他过年，
过年时候去，
对，就下个月吧，下个月过年前几天，他年假加调休假加上正常过年的春节假，应该能请到个小二十天，他带上他的老闺蜜一起去。
哎，那
碎手机那位
也不都喊点人呢？
我也是劝导，我说
是
如果可以的话，不如多喊一些。
这事情我觉得安全第一吧。
对对对对，
去归去啊，
嗯，
也不可能劝他说你别去了，太危险了，对吧？
是，
去归去，安全第一。
我接到稿子是咱们二月中下旬，小 F 一出这个事情，一拿到具体的答案，他就找我来投稿。
一月中下旬，
一月中下旬，
嗯，
然后咱们这个是二月初发的嘛？
对，
在我们录音前两天，小 F 又给我发来了两段视频。
嗯，
你猜他在他现在睡的床的夹缝里面发现什么了？
啥呀？字儿啊？
对，
哎呦，
又出了一张字儿，而且这个字儿，他说不是我妹妹本子上面的纸，
哦，
像是一张宣纸或者是普通白纸，它明显不是从本子上面撕下来的。
OK， 那么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它是这样多出来了的。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个被子还是这样的，它刚好把它遮起来了，然后我不知道它这里出来了，它这里是不平的，我不知道。然后这个书箱一直都是装我妹妹的作业本这些，然后我从来都不去碰这个地方。 OK， 然后我这个书箱我这边按回去也按不进去，这边按回去也按不进去，它这里总是空着。然后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还被这里挡了一下。我当时，我当时也没有管他。我说这个东西，烂了就烂了吧，然后以后找人来修就行了。然后忙着上班去了。然后今天晚上回来，刚好收拾一下我的卧室嘛，毕竟妹妹她也要从四川回来了。然后就是，这是她的小羊。结果这个地方它为什么会不平，我知道了，它这里面卡着一个东西，它这里面卡着一张这个东西，这几天我都没有在意，而且这个东西它其实它是卡得很深的。这个是因为刚刚我整理的时候我已经把它抠出来了，我已经看了这张纸里面是什么内容，它是卡在这底下，它也卡在这个箱子底下，很深很深的地方，就是卡在这个地方，里面很深很深，这里面很深很深的地方。我把这个箱子抬出来之后，我再看见的这个刚刚我已经看过了，我觉得真的有必要再录一下这个东西。又是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这里卡了一块这个东西，然后它上面的这些灰尘啊、折痕啊，已经是很旧很旧的东西了，它上面这些都泛黄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留下的，也许就是当时我妹妹往哪里塞了一点，就是反正我就是捡到了这么个东西。
没准是妹妹随便拿其他纸
写
的，
叠起来
塞的，
塞在她床缝里面。
妹妹现在没事儿，
妹妹现在没事儿，妹妹去四川了
啊。
然后她给土哥看了，土哥说你现在给我立刻原封不动，一个褶儿都不能破坏的给我塞回去。
哦，塞回去别动呢。
啊，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平衡状态
啊，
破坏这种平衡就会有什么怪事，
谁知道。
希望小 F 真的是能把这个事情 处理得当啊，处理得当，
等待好消息
啊、嗯，等待好消息，以及在这一次，如果咱们的狱友有什么看法和建议，也请不吝赐教，在评论区给大家说一说。
趁着小 F
啊
出远门之前，
是啊，之前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给人找到方向了，算是把这事情破解了。现在也希望狱友们帮帮忙吧。
对，
也是感谢小 F 的投稿，祝他真的是一定一定平安顺遂。
没错。
行，那今天咱们这节目气压比较低啊，也是希望真的是这个事情能够顺利处理掉。
对，
感觉鲶鱼也有点用处，哎，有点用处。
嗯，是。
那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大家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投稿，两颗凤凰零投一个就可以了。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